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
哦，可以啊，哦，你要把它全部关掉也可以耶。
对，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吗？哦，很好啊，
好，
很有自然光。
对，
OK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TT。 大家好，我是蔡博。今天现场呢有一个特别的来宾，来自台湾。哦，我上次把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很多人私讯我说是不是要邀安琪，王安琪。你知道安琪吗？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啊。
对啊，因为安琪现在 在 Paris。
哦，
对，所以我是因为我上一集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有跟听众朋友讲说这一集的来宾很特别哦，是从台湾来的哦。结果大家就说是安琪吗？不是。那你们听声音有认出来是谁吗？
有吗？有听得出来吗？
你觉得你的声音辨识度高吗？
没有，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用语言在大家面前表演
的
一个人。
因为你是舞蹈精灵。你是用身体，你是用身体在跟大家表示你是谁的。因为身体就是你的名片。诶，这不是一只舞的名字吗？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名片之类，随便，我不晓得，好像之前有看过一只舞是这个。
没有，是武康的标舞剧场那边的。对啊，
哦，对对对，那个
跳岛
的那个，啊，一个 slogan。 哎，你真的很关心时事。
对啊，
你整个都有 follow 到。
你没有参加过身体就是你的名片吗？
我没有参加过啊。
天哪，
我没有资格受邀。我没有。
你没有？
没有人邀我。
我们顺便帮他打广告，因为你可能你的名片本身就不是用身体在被看到的。
请问我的名片是什么？
就是你的声音啊，还有你的样子。
你说我的脸吗？
对，像现在到现在大家应该都还不知道我是谁。
真的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容我隆重的跟各位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就是舞蹈精灵周淑怡。
没有这个人，因为讲每次讲这舞蹈精灵是谁，没有人会叫我舞蹈精灵。
欸，那你要先追究一下，到底几百年前是谁斗胆给你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实存在过？
没有，
真的有，真的有。我跟你讲，拜托，你不要，你这个就是这跟谦虚没有关系，好不好？或是说觉得很恶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都走过。大家就要宣传你的，就说什么剧场鬼才啊，新世代什么导演编导啊。
那你真的就是啊。
哦，那你也真的是舞蹈精灵啊。我的天啊。
我都也是因为剧场鬼才我才去看你演出啊。
是哦，所以如果他没有打剧场鬼才，你就根本就不 care 这个胖子是谁。
我就想说，欸，这个人是谁啊？他是谁？是一个素人表演者吗？
所以你也是很容易被广告台词洗脑的人。欸，
开玩笑啦。
舞蹈精灵，没有，我是要跟大家讲说，虽然舞蹈精灵这个名字呢，就是对于两个已经，哎，你40了吗？干嘛不敢承认？这就默默点头，以为谁看得到啊？没有，我刚才要讲说，舞蹈精灵是对于一个超过40岁的人在讲说，还精灵你个屁啊，就会觉得很恶心。但是我必须要说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看过淑怡跳舞的话，是绝对不会否认。是充满灵气的。你觉得你现在还有灵气吗？
我拜托你赶快结束这个话题，我怕大家等一下分享这个。
哦，大家赶快去 Google 说舞蹈精灵，然后出现出来的其实都是长得很奇怪的人，不是周淑怡。好啦，那个为什么你解释一下啊？
刚刚那些都会剪掉吧？
不会剪掉，当然不会剪掉。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吉森？哎，对不起，那我要先讲一下
哦，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听我来德国这样将近五个月，然后讲了很多关于吉森的事情。那今天我要透过第三只眼，你因为你今天也是人生第一次来吉森，对不对？
对对，第一次来。
我需要你非常诚实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你对吉森的到现在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镇，它是一个
继续，
然后很安静啊。我一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很舒服耶，就是这个车站这样走出来之后，然后轻轻的还要走上一个楼梯，然后一直很不确定市中心在哪里。
对，
然后就往看左边看去，好像那边是市中心，然后就往这样边走。我觉得整个城市很舒服啊，很多 space。
OK，
然后房子就是不是
很丑，
不是像法兰克福那么高。Okay. 这样子就很多很多空间啊，然后就第一次来你的学校，觉得
欸，你觉得我们系馆怎么样？
很漂亮。对，
各位是舞蹈经营认可的漂亮啊。好不好？那我你刚刚有到，你刚有经过我们的系办嘛，然后现在我们是坐在我们的系馆里面的录音室里面录音。
对，
我们的系馆其实算是吉森里面最漂亮的建筑之一啦。
真的，而且是很现代的一个空间。
没错，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舒逸来我们的现场，主要其实是要推广一个节目，
是吗？
不是吗？
哦，我们主要是推广，对，主要就是想说，我们都已经都来到这边了，就来拜访你。原本就想说去你家走走，去看看。
那你刚刚有来我家啊？
有，就很快就走一下就出来了。
哦，你想要待久一点是不是？
不是，因为那个空间比较小，
那空间真的很小吧？
所以就走
来，你跟大家聊一下我家长什么样子，来快点。
我觉得你家跟这个录音室的大小差不多。
有这么小吗？好可怜哦。这录音室其实已经很小嘞。我家是不是真的很小？你说。
是，
因为我一直跟听众朋友讲说我家小的要命，
没有到要命啦，没有到要命，就是是一个很就是你起床走三步就可以拿到锅子，就可以直接开就可以直接开火，
没错，
煮东西，然后锅子洗完之后走一步这样子
就到哪里，
就到书桌了。
哦，对对对，真的。
对，然后书桌再走两步，就可以到出去了。
对，哎，你看这个描述的语汇，真的就是舞蹈人的语汇，他是用步伐来形容这个空间的，是不是？要是我来形容的话呢，我就会说，我不晓得，哎，我觉得用
什么？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哦，好小哦，就这样子，就很生气的就丢一句话，我就走了。但我其实我住久，我觉得那空间没有那么小。
有，我刚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哎，你要怎么样在这里然后可以在这边运动呢或是干嘛，哎，发现还是可以啊，可以
做一些伸展。对啊，我可以在那边地毯上面，我都在地毯上面就是按摩我的腿。
哦，像个舞者一样这样子。
对，用滚筒滚我的腿。哎，你要跟大家推广一下滚筒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蔡伯的这个脚不舒服，所以我们就聊了一些，就是说好像每一个人都好像要非常的认识你自己身体的那个状态，就 很重要。对，所以我现在就来看他，哎，发现这里走上坡也没有这么多嘛，怎么
会？不是，是楼梯。你不要给我离题，我要跟你讲，你要讲那个重点，滚筒。我们要聊滚筒。
滚筒，对，就是因为我在高雄有上一个滚筒课，我就发现哇，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自我按摩这件事情是很对于这个身体工作者还是一个很有帮助的。
不只是身体工作者哦，其实是不是真的只要是人类，你都应该要用滚筒？
我觉得不一定要滚筒啦，球啊什么也可以，就是可以去按摩，就是可以自己按摩你的肌肉啊。上班的人特别是啊，比如说那种坐着的人，
没错，
就更需要。
哎，多一点细节嘛，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
不行。我们今天来不是要聊一下？
没有啊，你刚刚也没有意思要聊啊。
要，
你确定吗？
确定。
那你先跟我们分享滚筒的部分，我们再聊这个作品好不好？
就是滚筒，就是在高雄上了一个滚筒课。
你不要重复同样的讯息，你要多一点深入。
然后我就发现，整个做完之后，哦，原来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很怕给别人按摩的。
哦，因为会痒吗？还是不喜欢人家碰你？
也不是，就是觉得好像你好像可以更自己了解自己
哦，就别人碰你也要花一点时间摸索，
对，
搞不好摸久了也不知道到底
对不对，
对
对，哦，所以我就发现我好像很需要学习自我处理身体的状况，所以滚筒就变成是一个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活动。
那你觉得我因为你刚好跟我分享说我们好像可以团购那个滚筒啊，这是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的讯息吗？还是不行？要身为舞者才可以，
大家自己去查吧。
好啦，
对啊对啊，
因为要是没有跟舒逸聊天的话，我不晓得滚筒其实有细的，因为我自己买的都是很粗的那一种。而且我还没有跟听众朋友讲，我来德国之后我买过两个滚筒，然后有第一个滚筒是被我做坏，被我压坏，然后那是对我心理造成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就觉得说是什么样重的人可以把滚筒压坏呢？就刚刚注意到我家呢，他看到那个滚筒，他想说这滚筒又没有怎么样。我说你往里面看是不是裂开，你有看到那个裂开的痕迹吗？
对啦，但我觉得不见得是体重嘛，有可能它的品质不好啊，
就是，不好。
你不要
因为它是 made in China 吗？啊，哦，糟糕，哦，怎么办？你干嘛那么害怕？你的表情好惊恐，这个可以讲吗？
对呀，啊，你这样讲对吗？
也不是 啊，也不一定说是 Made in China 才会这样啊。
对啊，
Made in, 我也是可以压得坏 Made in Taiwan 的。
这个麦克风好像也是
Made in
China。
我真招
呀？
哦，对啊，怎么样？录音品质就是烂啊。OK， 好，没事啦，跟 K 玩笑，其实也没有。好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聊到这个跟国籍有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带一点好不好？是不是
聊到这个
是不是你用心良苦？
没有，但是你聊到这个我真的是突然间感觉到好像我们如果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敏感神经就大爆发，好像
对啊，
好像它是一个禁忌一样，就是对。
我因为我最近我上学期的期末呈现也做了这个话题，然后其实也引发了系上蛮大的讨论。可是其实讲台湾跟中国的事情，没有大家比较没有感觉，然后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以色列的朋友啊，很年轻的，就22岁那个，他不是故意的，但他就很云淡风轻的跟我讲说，但是很抱歉，Paul，可是在这个学校或是在这一块的欧洲啊，就真的没有人关心啊，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啊。不是说我们觉得你们的冲突不重要，而是就是没有人在讨论啊。可是大家都在讨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嘛，很明显，特别是在这个国家里面，那他们不关心这个世界另外一段的冲突是他们的原罪吗？也不是啊。你为什么觉得别人就有这个
责任要去谈
义务？对对对，要来呢之类的啦。然后因为你刚刚已经讲到触动敏感神经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之前也有访问过一个乌克兰的女生，然后那个时候我问了她一个我其实觉得很不应该问的问题，可是我还是因为我很贱我还是问了，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然后因为我跟她是在德语课上面认识的，所以我那天就问她说，哎，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啊，我们班上因为有来自各种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因为有4个都是俄罗斯来的，那你那个时候看到他们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我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马上说，我避免跟他们说话，我不想跟他们交谈。好，我先问你，你觉得你可以同理吗？你可以理解吗？还是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啊，因为就像我就是在参加一些舞蹈节的时候，包含前几天也有遇到可能俄国的策展人，俄国的艺术家，那所谓的俄国就是他可能现在base 在德国，但他其实以前是住在莫斯科啊等等。那我发现好像在问他们在表述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讲自己是哪里来的时候，都还是因为有了这个战争，他们自己好像都
有点怕怕的
去讲说他是俄国人。那我有感觉到这个氛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先放下了这个对于现在这个社会事件的某一种刻板的理解去认识他。所以我还是就问他在莫斯科做的艺术节是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在战争以前是怎么做，那现在又遇到什么困难。其实因为这个战争的发起又不是完全是人民，但我们可能会把这整个的原罪的投射到了
全部该国家的人吗？
呀，该国家的所有的人身上。我自己是蛮避免这样子发生的。
我其实那个时候访问乌克兰的那个朋友的时候，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他一跟我讲说，我避免跟他们交谈，我不想要跟他们交谈，我诚实讲，我就跟他讲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可能有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这可能是政府，可能是他们的导演总统决定做这件事情的，那总统决定做的事情不能代表所有全部的人民吧？你需要这样子一竿子打翻全船的人吗？然后他其实很冷静回我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们总统不是我选的，是你们选出来的。这就是一个社会应该共同担负的责任，
抵制的一件事情。
对，那因为你们没有做， yeah. 你们
没有去 fight，
对，你们国家那么多人，你只要出来100万人、200万人都可以造成一些什么，可是你没有，可是我们有，
没有发生这样。
对，所以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说，哦，可是我又不是发起战争的那个人，我俄国人难道是我原罪吗？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
对啊，
这样他的想法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现在都在那个当下，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面对。就像这个俄国的策展人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如果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去俄国演出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一定会被骂得很惨。
然后是可以被，就是 我自己在想是可以的吗？对，会被骂得很惨吗？那我们应该恐惧这样子，或者我们应该要把立场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吗？或者，我可不可以去中国演出呢？就是我觉得这有很多跑出来的这个敏感神经，但一定是整个政治或是战争引起的这些想象。
对啊，那身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要有立场吗？我们应该要有立场吗？我们可以有立场吗？
我觉得其实一定会有啊，因为当在做创作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分享某一种立场，可是这个立场并不是 完全的那种答案，因为并不是说要大家来看完这个演出之后就是啊投我一票
选边站啊，
对对对对对，其实反而其实因为有因为剧场创作有很多人嘛，你可以想象好，比如说像我最近在做这个作品有九个舞者，就已经有不同的声音了，那还有舞台灯光设计、音乐设计，然后再还有两个剧院的人，所以大家已经有各种立场跟各种声音在讨论你的出生地，或者说你的出生、你的身份、你的血缘所面临的一些被观看的样子，所以就已经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标准立场，我也不可能主导大家一定是左边或是右边，所以它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游移在各个立场的一个创作。
某种程度上我们做作品本来就不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答案了，我们往往是丢出问题的那个人，然后希望能够引起一些思考的涟漪，看看能不能在观众欣赏完这个作品之后，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啦，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有这个资格可以给观众一个什么答案，我是谁啊，我只是一个刚好在做刚好在剧场工作的人而已，对我来说是这样了。
对对 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因为当你真的要透过剧场去抗争其实是不可能的。你看像
你觉得不可能吗？
我觉得像上礼拜就其实还前天吧，莫斯科的一个音乐会的时候，
就
有一个恐怖攻击，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人说这个东西它的立场就是来自于一种他们发起战争，所以他们就遭受到了攻击。可是所有的无辜的生命又怎么去看待？它本来就一直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对，所以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觉得它会越演越烈，然后在越演越烈的同时，我们还是继续在做创作，然后这些事情一定一直被影响着。就是像我自己是一个超级容易被影响的，就是在创作跟在用身体表达的时候，我自己是很难忽视这些敏感的话题。
那你当初因为好 我们要稍微先讲一下，因为刚刚已经Lisa讲了这么多，我们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作品的名字。
就是对啊，因为你是在那里舞蹈精灵这边一直把它拉走。
不是，我们节目叫做博览会离题，我们常常要离题到很多很奇怪的地方。
真的，我第一次上这个节目欸。
对对啊，你其实很久以前上过我一次王大宏您哪位，你还有印象吗？
有有有，但是因为那个是比较没有那么离题的。
对，那个很震惊。
对，可是这个就稍微有点离题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哦，好。
对啊。但我先讲一下，因为就以防大家完全就是 lost 掉在这个讨论的脆里面，这支舞蹈叫做我所起舞的地方，英文叫做是
Dance a Dance from My Yellow Skin。
所以在台湾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名字。
对，因为这个中文名跟这个英文名它不是一个直接翻译的名字嘛，那当时我就在想要找英文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中文好难找到现在这个英文要表述的，就是关于黄色的皮肤，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就是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皮肤就是这样观看，即便其实黄皮肤不一定是指亚洲人，或是有一些人他也不一定是黄皮肤，他也是亚洲人，他的中文也讲得很好，但我所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它是一个 sign， 就是说开始有这些族群分类的时候，你就是被
归类成，
你就是被归类。其实这个名字只是希望提出一种分类，但是中文我那时候一直找不到一个最对的名字，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指一种身体，或是一个你身体的一部分的一件事情，或是你来自的国家或是城市啊等等。
因为你刚刚跟我讲说你这个舞作的发想，其实在三年半以前，在 COVID 发生之前你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对啊，
然后起心动念其实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会对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特别有感觉，因为在亚洲这么多国家，当初是因为你去了参访了拜访了这两个国家，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舞者朋友们，所以才想兴起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舞作嘛。
我记得对，是在三年半前的时候写了这个创作的想法，就是啊，我要做这个舞，我要在新加坡做，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想到要有台湾的舞者啊什么的，这么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那时候 就只是想我要在新加坡做一个关于华人身份讨论的作品。
那先停在这里，为什么华人身份的讨论在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议题，会对你特别有感觉？
因为就是我在更早之前1516年 大概17年的时候我就去了香港，然后就住在香港一段时间，直到反送中的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才回台湾。
你在香港住多久啊？
快要两年，断断续续。对对对。然后但我中间前面一开始15年的时候我还拿了就流浪者计划，然后去了中国3个月。那3个月的时间我写了一个关于中国练习的一个计划。那这整件事情会引发到变这个我所期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要去探问这个自己跟中国，或是这个不管是国家之间、身份之间、血缘之间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就用自己的身体去旅行，去移动、去走。所以先去流浪者计划，像每个城市都喵喵喵喵喵喵一下，待一下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就这样3个月多过去了。后来就到了香港之后。有了，但就有了表演的机会，有了创作机会，就留下来。然后一个机会完之后，就很连贯，又带到下一个。我就觉得，那不如就在这里待下来。
OK。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但还有去澳门啊等等的地方。然后我就开始有了更多这个华人所谓这个 Chinese 的想象。那他们那我们还有在哪里？那我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再去其他的地方。所以就。去了马来西亚，因为 我那一年我记得有挑一个作品叫做男生，然后是吴宇烈的作品，
生是
男生的，就是 boy 的男生，
哦，就男生，
对对对，
哦，我以为是身体的生，男生，
就是男生，哦，然后里面就是一群马来西亚的舞者到香港，就是他们以前是，就是他们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跳舞移动到了香港去，就是20岁的时候就去逐梦。就要成为一个舞者，可是马来西亚没有这么多机会可以成为一个舞者，所谓的现代舞者也好，什么，所以他们就全部都到了当时的香港去跳舞。那这首先就已经是一个身份上，然后就是在文化上面这种一个迁移，就他要去那个地方跳一个舞。那我那一年去学了这个，我是先去了马来西亚学，然后我就去了香港演，然后又到台湾演，然后在这几个城市。流转的时候我就才在想说，旁边还有一个新加坡，一直没有去过，那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族群。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花了我觉得大概有5-6年的时间才才跑到这个一个 group 大的作品，因为我其实很少，已经越来越少去做很多很多人的作品了。对对对，所以
玻璃路那个也算人多还算人少？
玻璃路很多，玻璃路是可能更小的时候，更小的时候编的舞嘛，在那个之后就，那它是一个旧舞。
那个是你在去中国之前就编的啊？
你说玻璃路啊？
对对对，
哇，玻璃路更早，
更早啊！
玻璃路是20几岁的时候排的一个，当时在 Sotheby's 得奖的时候，那时候26岁吧
，OK，
对，所以真的是那是更早以前的作品了。
26岁就在 Sellers Well 得奖了一个作品，果然是我们舞蹈精灵哦。OK， 等一下，我有很多问题，我有很多问题。第一个是我想要听一下你去中国哪些地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好奇你在去中国前跟去中国后，你去中国前是2015吗？
对，2015。
2015年的前后。在那之前你就去过中国了吗？还是从来没有去过？那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但是就曾经去演出
而已，这样。
对，就是去那种短暂的，比如说一个礼拜，然后演完就走。
OK， 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你在那边，
你有去过吗？
中国吗？有啊，
也是演出。
我长了一副不会去中国的脸，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国小每年都会去，因为我们家是拜观音，所以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啦，我每年都会去进香，就是我们会捧着我们观音的神像，然后就真的跨海坐飞机去中国的，就是观音的出生地普陀山，在舟山群岛，普陀山是观音的圣地，这样子，
okay.
我们就会去普陀山面进香拜拜。所以其实小时候我蛮常去的，然后之后长大就是去巡演过1-2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了，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的这一个到了中国之后，到了香港、马来西亚，然后开始有这个广泛一点的 Chinese 的这个概念，是去中国之后才影响的吗？
我去了中国之前我一定有，我大概2008年我印象中是第一次去，然后而且我第一次去的身份其实就是 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就是编舞的身份去在北京演出。那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北京奥运的那一年，所以当我们演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奥运，整个城市其实是正在进行一个大改造，就是旧变新，或是要干净整洁，然后礼仪
不要吐痰，
然后路上还有教大家怎么去穿着，在奥运期间你要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好的衣着，会有一些伸展台，在很多的比如说朝阳区或者朝阳区的一些展示。但先不细聊，但我
跟你说 教大家怎么穿着什么意思，
对对对，
就是说你不要裸露你的上半身走在路上，
不是不是
这种，不然
他会有几个穿着的 style 让你知道说你可以这样搭配是比较得体的。
哦，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第一个印象深刻是在那时候，可能为了让大家因为代表每一个城市其实都 会有差距啊，就像在台湾我们进剧场有的人以前就会说不要穿拖鞋，类似像这样，那在奥运期间他们可能就希望我们整个的市容是美好的，是得体的这样。所以 我印象中在那一年在朝阳区演出，我就看见了这个景象，就是教大家如何在穿出一个姿态，就有模特在台上走秀，然后有各种示范的衣服，比如说休闲服、正式服，
太厉害了。
那 我在看完之后，但那只是一个十几年前的一个记忆了。后来结果过了七年，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流浪计划。我记得当时那时候的评审就问说，为什么要选择去这样的地方，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因为大家都可能写印度啊，或是写一些可能对于心灵上，
对啊，就佛
比较有
跟佛有关系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林老师的理念嘛，就是 你怎么去整理你自己，或是去到更开阔的这个世界。结果我好像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我记得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也问了我自己很多次，我才写了说我要去中国。那 我那时候当时就真的已经觉得两岸的关系也好，他好像已经给我的人生有造成一些疑问。然后 我就感觉如果没有去面对他也可以，好像也可以这样继续跳下去，对。但是那后来我就选择，那不然就是去看看好了。
那我先停在这里，是说，那你去之前，你说两岸之间的关系已经对你造成了一些影响了，什么影响？你能够具体说出来吗？
就是我在想自己是，就是有一点在想，应该要跳什么样的一个舞啊？比如说因为我小时候是学中国舞。是学中国舞的民族舞
哦，
然后就会，那我去的时候我也有去看那个中，就是那个民族学院啊，他们的那种民族舞的一些学院，然后我就会在看哦，自己身上所学这个东西有一部分是从这里来的，
对，
然后这里来，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舞蹈你自己身上这些故事里面，你就已经产生了一些疑惑了。
对，所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认同有很大一部分是透过身体的运动，是透过身体的这个学习，倒不是我们一般很意识形态的，就是哦，你是哪里人，你是这里人，然后你怎样，就是其实跟这个反而跟一般人的这个认识的过程反而比较不同。
对，就透过舞蹈，就透过透过你学过什么，但也许现在这些东西可能怕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啊，这个是不是真的跟中国很有关系？也不完全，只是它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很重要的起因。就是你突然认知到你自己身上学这个东西，不是你不知道从哪来，然后你突然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见
，right，
听见，然后那些音乐，那些秧歌，或是说那些锣鼓，什么西安锣鼓，就是你会开始在哦，原来这个是从这里来，然后你也会去 respect 这个。这个东西的来源，只是说哇，它离你那么远，在台湾，然后你学了一个那么远的东西，然后你不知道它的原点是什么
，OK，
但它已经这个真空
深植在你
对对对，它已经整个
身体里面了，
已经在我的学习的记忆里面，就是会去这样去演绎我的情感，那我就开始觉得啊，我要去 research， 就是去研究啊，去找说这件事情到底。在身体里面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改变这样子
？OK， 所以那时候你去中国的哪些主要的城市？
我就先把就去北京啊，然后我记得我有去了山西大同，然后我有去云南啊，然后有去西安也有去，然后广州，好像就这样绕一圈吧，这样绕一圈，但有略过很多地方没有去，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是依循着某一些我看过的纪录片 去的。比如说山西，我去大同之前，我看了一个关于这个大同的纪录片，他把一个城市改造啦，
嗯哼，
然后而看到这个城市，有曾经有一些翻天覆地的一个，
嗯，
在近代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过程，而想要去看看，哇，它长什么样子？
那去了前后，对你的对自己的理解，对于自己甚至国族意识上面的理解，或是创作脉络上面的理解，最大的分野是什么？这一趟旅程下来，
因为我记得14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太阳花学运嘛，
嗯，
所以就是你的身体又有另外一种感知，就是说，整个我们在自我认同上面，其实就是能够更去谈论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去谈论我们的认同，嗯，然后你可以，我觉得不像，我觉得像现在在网络上留言，或是大家在发表自己，是没有像2014年那么勇敢，现在更多的是比较。好像会比较直接这样骂来骂去，但我记得在14年发生这个社会运动的时候，其实大家是比较学运的时候，大家是比较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嗯，比较有一个论述，
比较有自己的论述，而且我们会去 respect 一点，嗯，现在我感觉好像有退缩一些了，或是可能大家现在换了一个别的方式，我不知道，
嗯，
所以那个影响蛮大的，影响的部分不是只是去中国，是因为从台湾自己本身发生这些事情，然后那你自己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你如何去面对有改变你身体感受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慢慢去找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不完全是因为去中国，因为那个很短的时间才3个多月，嗯，那当然我后来就是有去北京编一个舞，所以我又再去住了3个月，
OK，
所以我其实在那边待了半年的时间，
嗯，
对，那整件事情就是说，像你刚刚说，对国族或是对血缘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所有的台湾人一定都在你的，不管你几岁，你一定都在某一个阶段会提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对啊，
只是你会不会跟别人聊，跟你
嗯，
敢不敢跟别人聊，或者你多害怕跟你的家人跟朋友谈？
嗯嗯嗯，那你就打算摊开来。老子摊开来跟你谈，
没有
透过我的作品是这样吗？
没有，因为这个我所期的地方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说我们摊开来，而是说我们就真的去，比如说它是这个作品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讲语言的消失，
嗯，
例如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在聊很多，小时候你学过什么样的歌，
嗯，
然后你学那首歌是用哪个语言去学的，然后后来就发现，比如说我们学。比如说当我们同在一起，我们就会唱中文嘛，因为在我们国小的时候记得叫当我们就会这样唱，但是在新加坡就是学英文的版本，
哇，从来没有听过英文的版本，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英文的版本，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讨论我们的共同拥有的语言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共同的肤色，
嗯，
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肤色，或者我们有不一样的头发外形，别人附加在身上的，可是也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就从歌曲啊，从母语啊开始聊，
嗯，
然后就发现那个交叉的点真的很多，然后失去的部分也很多，例如说福建话可能是他的爷爷奶奶会说的话，可是因为现在不需要说了，所以慢慢在新加坡的整个语言的流失就很快，
嗯，
那相对的台湾其实也是，就是说台语、客语或是原住民语，它都在整个好像在复苏，为什么要复苏，就是它已经
慢慢的有消退的可能，
对，那我就在想说，如果 Chinese 这个本身所谓的华人本身，如果我们不直接去谈论两岸的关系，因为这个作品真的重点不是这样啦，只是它是一个起点，是因为你当谈论到语言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聊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们是福建人，然后新加坡人他说我们是但是他说我是新加坡人，但是我的祖籍是哪里，
嗯，
那台湾也会啊，台湾也有啊，就是只是说这个追溯的本身它算等不等于你的认同，那这当然
刚刚是一个问题，
对，刚刚是一个问题
是有一个问号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对，是一个问号啊，
对对，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对对，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们就作品创作过程当中就透过很多很多的问号。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其实至少 至少我觉得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小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在学校真的还是会被
籍贯
被对会被指导说，要说哦你好，我是台南人，可是我的籍贯是福建，就是还会需要被这样讲。哎、欸，
你有吗？
我们是这样被教的啊。嗯，对啊，你看是不是很恐怖？没有啦，就是真的小时候在国小是会这样。哎、欸，可是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嘛，就会那可是你的认同其实就是从这些语言当中就已经开始在建构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无数次的波及、挣扎、冲突跟困惑，大部分时间是困惑，现在没有那么困惑了，但是又会就像你讲的，到底能不能讲，要不要讲，敢不敢讲，需不需要讲，它重要吗？我觉得当然重要，可是它重要这件事情的表述方式不是只有一种吧？可是现在好像沦为好像只有一种，就是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或者是一个立场，然后只能好像变成只有一种表述方式，其实是蛮可惜的。
对啊，很可惜。而且当你没有表达，你没有表述的时候，好像你就会被挑战，或是你就会被认为你是太中立了，就是你好像没有任何的立场。
中立可能还是比较不会被骂的。
哎，对，就是好像太中立也变成是一种错误。
对、
就是、
对
对，那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好像。但就随着年纪长大，你也会开始感觉，哈，为什么这些事情不能够谈论？嗯，然后变成要好像要比较隐晦，然后都要直到选举那一刻，大家才要爆发出来。嗯哼，就是说 ，no， 他不对，他不对，他对，然后这个爆发出来，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战争。嗯，就是而且其实也是很语言的战争。例如说，政治人物他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言去开场，以表他们用这样的语言去尊重。
对，明明不会讲台语，也是硬是要背一段台语。
这个活动，但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对于这些原本身上的语言留下来最好的方式呢？可能一部分就是有机会多说它嘛。但是其实我们的环境已经慢慢把我们的原本有的这个语言统一化了。例如说，语言政策就是一个现象啊，比如说我们像新加坡的国家语言是英文、那我们现在还是中文、但是我好像以后听说搞不好我们的语言政策也会有双语政策，2030年，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们在追求的这个语言是往经济的发展或是怎么样。对，
我刚刚只突然想到，我觉得语言好像也是我们的皮肤、欸、语言就是我们的皮肤啊，它就是覆盖在我们身上的。但我有一题是很宇宙式无敌爆炸的一个雷的问题，
是什么？
我要留在下半场问你，我们先休息一下。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 TT， 大家好，我是蔡博，今天现场来宾是舞蹈什么？舞蹈 genius， 舞蹈 genius 周书义
，Hello， 我是书义，
嗨，好，我要马上哦，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给听众朋友一个作品啦，是书义编舞的作品。哦，我赶快把重要的讯息先讲一下，然后节目结束还要再讲一下，这样大家才会深植大家的脑海。哎，这是这个舞蹈作品叫做《我所起舞的地方》，起舞，翩翩起舞的起舞。
对，
因为有时候中文这样念，你会突然瞬间不晓得什么起什么舞，或是起舞在起舞的地方，你在起什么，我会听不懂。就是你要看到那个字，所以我们要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然后这个作品呢，只演两场。
对啊，只演两场啊，演两场。
这么不经济的一个文化活动，只演两场，
这是一个国际合作啊。其实，在新加坡已经演了，所以。 新加坡跟台湾就各会有首演，但台湾就是因为还没有其他地方邀啊，所以就先
演。所以现在在喊话的意思
也没有吧，因为台湾就是在演出当中的确是很不经济的，常常就是一个城市演完，
欸，现在高雄
的可能大家看完好看才会邀吧。
我们这次这个5月3号5月4号礼拜五礼拜六各一场而已哦，每天晚上这两天的晚上的7点半在卫武营的戏剧院。
对，你可以，如果你真的觉得高铁票太贵，你可以搭火车下来，其实火车风景还是很好的。
台铁准时吗？
台铁 OK， 我觉得 OK 啊。
没有，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渊源是因为德国的铁路不准时。哎，你这次才光来几天，你有感受到吗？
有有，我昨天结束看完一个演出，所有的人在剧院门口就在查德国铁路，因为全部都取消。九点，欸，就是从那边，应该是我们要回到那个 Darmstadt 的地方，然后结果就全部都取消，所以全部的人都叫计程车。
真的假的？
真的非常贵，才离开到那里，回到那里真的没有办法离开，因为除非你要到法兰克福再转车。
等一下，我要先问一下，因为好，你们全部要回到 Darmstadt 这个地方，
Darmstadt，
那你们是从哪里回到 Darmstadt？
从那个 Mainz。
Mainz 到 Darmstadt 要多久？
其实很近啊，应该是半应该是40分钟，30-40分钟。
如果是坐火车，是30-40分钟会到。
火车。因为我也才来几天，你知道吗？没有很熟，但是我知道坐，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大概是30多分钟。
哇，在欧洲计程车坐30分钟，很恐怖哎！所以你昨天也是这样子回去的吗？
对啊，
What the
fuck？ 但是幸好，所以大家在这个活动，
应该大家有一起坐吧，
非常好笑。所有的人，我们就在那个广场上面，大家就在喊说：“这里少一个人，这里很像在逃难，这里少一个人，这里少一个人。”四个人揪着。坐那个 taxi
回 Darmstadt，
回到那个城市。对，然后就是因为铁路罢工，但是在台湾
罢工啊，昨天没有罢工吧？昨天有吗？
他不算罢工，他就
突然心情不好嘛。
对，无预警的就取消。
没错，听众朋友，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我 Facebook 上的听众朋友都觉得说，其实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我觉得是我本人带赛，只要我定的，因为我前几天才跟那个听众朋友讲说。我4月份呢订了3趟德铁的旅行，而且我是去年没有，我是今年1月2月我就已经订好了，很早我就很喜欢计划好这个旅程。哦，结果我订了4月，我订了3趟全部都被取消。
那后来呢？
我不晓得啊，我现在就要找替代方案。然后我本来就以为说，哦，应该是我本人特别带赛，德铁跟我本人特别过不去，就是有事没事就这样突然取消或者是 delay。但是其实没有，只要你是人类，就算你是精灵，你来到了这个德国，你还是会遇到这个状况啊。你昨天就遇到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这就是德铁现在的现况。我跟你讲，不是我在骗大家。
所以台铁是很棒的，
台铁也是完美的。如果你现在在旁边在翻白眼说台铁哪有完美，我告诉你，欢迎来我们德国，OK， 来搭乘一次德铁，你就是台铁是完美，高铁是完美的。
对，
但说真的，要大家从。坐台铁或是坐高铁下来高雄
看演出，
看演出，哎，也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哎。
对呀，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所以欢迎大家揪团买票，就有团票的折扣去看演出。但我知道真的蛮难，我也蛮期待他有机会可以去别的城市演。不过，我觉得作品可能在每一次在台湾作品在开始首演的时候，它总是最困难的。
没错，
对啊，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在一个空间里面要把这个创作出来的语言分享出来，然后总是要有第一步。那因为我现在这几年都住在高雄，所以我觉得就很
对啊。这几年在高雄这样子默默的耕耘下来，你觉得高雄观舞人数应该有慢慢的提升吗？问号。
我就是做了很多户外免费的演出啊，不会入在高雄啊等等的计划。
哦，免费演出很吊诡，对吧？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培养到购票的习惯。
我不觉得哎，
你觉得是有的？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多做免费演出。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只是我们过往以前小时候看的免费演出，可能多半都是并不是放在培养这个逻辑上，有点像在做活动。
OK，
但我觉得当你在户外做演出，你把那个热情放在你就是在培养大家观看你的那个流程设计的时候，跟民众的对话。是很多的话，其实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所以像现在第4年，我才 进去听院做一个这个跨国的新制作，其实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考验，就到底有没有在地的像你说的观舞人口，或是看当代舞蹈，特别是我们刚刚在说舞蹈的时候，其实芭蕾舞很多人看啊，然后比较稍微古典的艺术还是有很大的支持者，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那是什么，
嗯，
但是当我们面临到当代舞蹈的时候，所有人好像就会退三步，还不是退一步，
退三步，退避三舍。那你自己的解读，为什么他们害怕或是退三步的最大原因是？
就是他
观察，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新的食物，就很像整条大街上原本都是卖面，然后我们就很习惯去吃面，突然间
咖喱饭，
对，没有吃过这东西，你就会，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靠近，你可以理解吗？啊，
那它是咖喱饭还是臭豆腐呢？
我觉得，
你觉得你的现代舞是臭豆腐还是咖喱饭？
我觉得不是，我的
是还
是
拉沙。
所有的现代舞都在面对这个考验，但是我来到德国之后是非常惊讶的，因为基本上每一场都是
拉沙臭豆腐，
没有，每一场都是现代舞，好像看得像芭蕾舞一样，都是高朋满座
哦。
对，就是非常多的人看。那在台湾不会，台湾人喜欢吃臭豆腐，但我觉得在台湾它比较真的像是，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一种食物，就好像说，像我觉得像我就很多的食物不敢吃嘛，比如说什么酪梨，或者说
你不敢吃酪梨。
天哪，我觉得我们先停止这个话题。
不行，我一定要继续这个话题。不敢吃酪梨，
我很多不敢吃。
没有，我刚刚一讲出来，我就觉得非常的对不起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又不敢吃的东西，然后如果我每次讲出来，对方也用这种方式对我的话，我就觉得说你很贱欸。
对啊，
因为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不敢吃茄子，然后你会想说你不敢吃茄子。
茄子很正常啊，我觉得其实不敢吃的人算很多，
对吧？
会比较多人跟你站在一起啊，
这样我就放心了。
像我也不太敢吃。
你也不太敢吃茄子，那你不敢吃茄子最大原因是什么？应该跟我不晓得跟我一不一样，
可能我觉得有些时候只是来自于它的口感跟那个味觉跟你没有很搭
啊。哦，我是因为颜色。
妈妈听到这个整个都是整个生气。我不是因为颜色欸，你也太视觉化了吧。
我是啊。哎，拜托，台湾那个茄子有时候主要烂掉变成那种紫色，那种颜色能看吗？
可以啊。
不行，它如果好好的是一个亮紫的话，我觉得还 OK，
你可以吃，
我可以。像所以烤的或是炸的，其实
你就会吃。哎，我也是哎。
对，但如果它是烂掉的，
但我不是因为颜色。
哇，这样那烂掉真的太恐怖了。
对，我也没办法，
太恐怖了。
当它变成一个糊的时候，对不对？
哦，太恐怖了，那真的是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I'm sorry， 茄子 ，I'm so sorry。但是就是跟你道个歉，但是我就觉得太恐怖了，所以茄子不行。好，然后你好，你不吃酪梨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我不吃酪梨的最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单纯的口感不符合你味蕾的期待。
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是我觉得在小时候的经验里面，哦，我觉得我蛮多经验都来自于小时候，你有没有
创伤？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但是你当然长大，你会试着哎去吃过它一次两次。所以刚刚在讲这个现代舞，就是你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我到现在很多人就说那你可以试着喝酪梨牛奶啊。
我刚刚正要讲说酪梨牛奶不是小时候妈妈都会逼小孩子喝的东西之一吗？
我家从来没有，我其实我好像在成长经验没有吃过的事物，我长大之后就有一点难去，所以我觉得我在食物当中是比较保守的。
OK，
所有的比较勇敢的部分都放在舞蹈上
了。
但是就是食物的东西就是来自于你小时候的整个经验，你没有吃过，像 我记得 很多的食材好像都没有出现在家里的东西，我就不会，长大之后我就有点，哦，像我记得我好像小时候没有看过，没有吃过奇异果。
没有，因为我刚我们中午才去喝杯咖啡，然后我的那个燕麦上面就有很多奇异果，
然后
所以你看到奇异果的感觉是
就是我第一次吃奇异果的时候，这样讲很荒谬，像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的意思说它不是一个常见的东西啦，所以你没有去吃到它，像酪梨也不会，
酪梨的确不会那么常出现在台湾的家里，
妈妈不会去料理啊，对对对，所以你就没有去碰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敢吃。然后我觉得舞蹈也很像是这样子，大家没有看过，你就会，你就很难很难让大家想要真的来看啊。
所以透过这几年来，可能一些免费的户外的演出，就是希望让大家多看到，其实酪梨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酪梨它其实把皮剥开之后，那个绿绿的东西，它的油脂其实是很丰富的。
我觉得用酪梨来举例，可能不会是适合玻璃路在高雄。
OK，
对对对对对。但是 概念上可以说是这样，就把它端出去、okay.用尽各种料理的方法，
因为你天天看到洛梨，你也不会觉得洛梨是什么大不了了嘛，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说 ，OK， next time 我这次可以吃个一口。
对，臭豆腐，类似像臭豆腐在外国人面前，然后你就把
OK，
一直把它端在各个地方，然后在高雄，因为像在演那个户外推广计划，就是各个场景都演嘛，所以大家就可以越来越容易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就会。至少你第一个戒心已经拿掉了，
就不会再那么大惊小怪，或是觉得说
洛梨这样，
对洛梨，对啊，怎么吃皮可以吃吗？就是都不确定
怎么剥，
对，
要不要切，都你都不知道。
没错，那你现在会切洛梨了吗？你会了吗？
我连买都不会买，我还是没有打开我的这个世界。
但是你其实不是不敢，你只是没有想，你只是没有这个欲望而已，对不
对？
对，
像我吃素嘛，所以我不可能去日本料理店，或是去吃日本料理。所以我记得真的要去，真的有人要去日本料理店，然后我也要去的时候，通常可以选的就是 avocado sushi，
啊、
或是那个一般的就是
cucumber，
对对 对, 对，这种我就很痛苦。难道我就要一直吃 cucumber sushi 跟
avocado
sushi？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会去。因为他没有，
我觉得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约吃饭哲学，我很喜欢。
我
因为对对对，约吃饭哲学，因为我们刚刚就吃饭的时候有聊到，因为亲爱的听朋友，因为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会跟这个舒逸很处得来，因为是我本人已经是很难相处了，但是他是更难相处，他难相处到一个很疯狂的程度，所以我很喜欢，我很激赏。来，就是说，如果你刚刚说你，
我没有觉得我难相处啊，你怎么把我贴一个标签呢？对啊，
就是你说吃饭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约人家去吃饭，因为
我觉得我好像会怕会觉得很别人很麻烦，对，因为一我吃素，二我有很多的东西不吃，然后我又不太想要交流什么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原因，所以通常到了吃饭时间的时候，我就会自己。
默默的
右转或左转去到自己食物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我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接受眼前有一盘肉啊什么之类的、
你看到眼前的肉，你会觉得有点恶心的感觉吗？
我觉得大家都会这样讲恶心，我觉得我也不是恶心，就只是尽量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就不会去看，
希望不要看到，
我就不会去看。但是我并不是说会恶心或者我真的会吐，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这么直接啦。
那我好奇的是，你是被视觉驱使还是被味觉驱使？就是你就闻到觉得
没有，就是被自己已经自己生命做这个选择驱使啊。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vegetarian， 那你就好好的去在这个世界嘛，就好像你跳舞，你就在跳舞这个世界。
没有，你现在跨界跨很开啊！听说就是这个舞蹈用了好多语言哦，哇，开始来抢我们生意啊！
对对对，这个舞蹈很多语言，因为我一直想说。人生中我就很想有机会可以导一出戏。
哎，对不起，刚刚那个笑声并不是一个轻蔑的态度，而是说，
你是
没有没有，因为你很早以前有跟我讲过说什么，不是啊，你不能这样讲，我当时我要编我说你还不是很轻蔑的笑我。
哇，我没有轻蔑的笑你啊。
没有，你就是很亲切的说，哦，好啊，试试看。
你说
加油
哦，
加油。
对，我就想说，不会啊，我说我是带着支持的心态。
我知道你一直都是非常的支持我。
对，但我刚刚说我想要导一出戏，其实是一种，并不是我真的会导一出大家所理解当中的一种戏剧嘛，而是我很想要去处理自己所看待的文字跟说话跟语言的方式，特别是透过舞者，因为蛮多的时候，好像在台湾很容易会把语言跟演员跟舞者之间做一个很大的区隔，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不需要的，所以我这次就是在做之前我就知道说。因为要讨论语言，要讨论歌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跟这九位表演者就一直在聊说，你能够接受用你的声音去表演吗？不管是歌唱或是说话或是任何情绪，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在找他们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沟通，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语言跟身体当作是这一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跟身体一样平等的一个语言，
这个是不是对大部分的所谓舞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在我们训练，就是他不在我们长大学跳舞长大的。
对啊，那个都是他们的洛梨，对不对？对吧？因为不熟悉嘛，也没有常常吃啊。
这一次找的这九个舞者不是，因为他们都在各自都有很自己跨的部分。
OK，
所以我觉得这九位他们各自的洛梨不一样。
OK，
所以他们的弱点并不是语言。
OK，
所以我觉得他们，因为这次这九位舞者，他们多半都蛮有表演经验的，嗯，而且都有各自的一片天地。
哎，我们快速的讲一下这九位的快速的背景好不好？他们是来自于哪些国家？他们的背景又大概是像什么样？
有九位，有五个是来自于新加坡啊。然后像、okay. 像有两位，就是有一个叫做国峰跟卓恩，卓恩我都叫他丘。然后他们两个就自己在新加坡有一个舞团
，OK，
所以他们自己其实已经在 run 一个自己有一个 dance community， 就是在做很多的社区连结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本身也是编舞，这里面这次很多的人他都有独立的创作，像佩珊。然后嘉威他是他的身体比较特殊，他都会说他自己是踮着脚在行走。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如果我们要用身障这个角度去看待的话。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因为他其实是很自如的在奔跑、嗯、然后另外一个主佑他就是一个全职曾经待过全职的一个新加坡的舞团，但他们各自呢都有一些移居的经验，比如说嘉威跟主佑都曾经来念过台湾的大学、嗯、哼，然后另外一个佩珊就在英国跳舞，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在遇到他们的时候有点是从他们自己对于身份对于自己的那个想象是有比较多元经验的出发、
嗯嗯、你那个踮着脚的叫什么？
叫做嘉威。
嘉威你不要再多讲一下，因为其实我刚看了宣传影片啊，我对他的身体是很感兴趣的，我也蛮好奇他会在这个作品里面怎么样去使用他的身体，然后或是说怎么样表达出来他的状况，你要用语言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大家比较难去想象，你光讲踮着脚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什么意思，他就是踮着脚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我第一次找他来做工作坊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单独在教室嘛，然后我当然看过他的表演的影片，那我知道他是学戏剧出身的，嗯，对，因为这次的 team 里面蛮多学戏剧出身的，但是他又很喜欢动，可能跟你一样、
哦、我还好，我很懒得动，我是因为被迫
你也喜欢舞蹈编舞
哦，我喜欢，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哎，我就在嘉威身上看见一个，如果他只要动不透过那么多语言的话，因为他原本是用很多语言的一个表演方式，但他慢慢的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是尝试用很多的声音在表演，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他的双脚是像我们踮着脚一样，脚跟是不会落在地上。
你说他天生他生下来的构造就是他脚跟没有办法着地，
各少掉一块骨头，所以他的脚踝是无法放下来、
okay.
但这是他身体的本来的样子、
okay.
所以表演者里面就有很多像这样子的，那台湾就有一个郑志忠，
嗯，
那就是哇，那个很前辈，我都会说他是我们的前辈，
是啊，
对、就是、然后阿忠他的身体当然就是小儿麻痹所造成的这个身体行动的方式是与我们不同，嗯，所以有这次有他们两个的加入，可是我们并不是在讲一个，当我们不是在讲一个身障议题的时候，所有讨论东西就更开了，嗯，因为他并不是在讨论他们两个的身体，
其实也更个人啊，对不对？
更个人，
对，
更个人，对，所以很难，其实蛮难形容他们两个的身体放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这一次工作完之后，因为我之前有跟阿忠工作过一个双人舞嘛，我觉得我才越来越知道怎么跟他们工作，因为你不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差异性上，你会更把所有的人就是看成类似是一种一样的这个角度，嗯哼，对，那个一样跟不一样之间就可以讨论的东西就更广了。然后台湾就还有其他的创作，像阿忠自己也做导演啊，然后也是戏剧出身的、嗯、一个长时间跟他工作的俊文，然后也是演员，然后另外两个舞者就于艳芳，然后可能有一些台湾的观众都知道他也在做编舞、嗯、然后本身就有跟红红就是在黑眼睛就有戏剧的表演，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雅君，他是波一路在高雄的排练指导，所以他本身是一个舞者，纯舞者、嗯、哼，很少用语言的一个舞者。
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刚刚顺义讲说他跟阿忠之前合作那个作品，就是说阿忠与我，对不对？嗯，应该网络上有蛮多一些影片可以大家去看看，应该是会觉得蛮有趣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只要搜寻阿忠与我，不要搜寻阿忠与精灵哦反正就是搜寻阿忠与我、啊、可以看一下、哦、那个作品
可以看一下，
很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现场。
嗯，我以为你要说很可惜你没有参与这个制作的演出的一部分。
我有这个资格吗？
我觉得有耶、欸，
真的吗？
我觉得有耶、欸、因为 我当时一直觉得这个，
如果我也加入的话，就会说啊，中蔡伯与我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那已经是前一个作品了。我说我所起舞的地方，因为你本身也有在不同城市生活跟居住的经验，然后又身为一个华人，其实这个作品有我们有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其实聊很多的东西是，当你换到另外一个国家城市去居住的时候，你的整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然后像我们刚刚讲语言嘛，有一些地方其实，比如说有时候你去到嘉义跟台南，真的有些地方有大量的闽南话在市场里面。那是不是到新竹地区，或者有没有一个地区是你能够比较听得到比较多客家话？就像在东部，为什么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歌曲，这些店家也会 respect 那里的文化？就是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是很适合参与哦，太晚想到了。
对啊，因为太少人会就是
把你想在身体表演的
身体表演这个领域，但其实我的身体是非常有感情的，自己在那边讲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
对，我好像有看你好像
你有看过我跳舞吗？
有哎、欸，
对不对？
不可思议，但你好像演完之后，
不可思议什么意思？
大家，你好像演完之后，大家就没有再对你提出有任何身体表演的邀约了，对不对？
对，因为大家可能很失望嘛。你是要影射这件事吗？周淑怡精灵，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说，是不是你就开始比较没有把你的这个重心放在身体表演了？
就是我的事业心没有放在舞蹈圈这一块，也没有，就是。哎，这个是好问题耶！为什么？
我觉得可以再找一集来聊你的这个身体表演的事情哎，因为你所起舞的地方也是，你看你那时候回台湾之后开始跳舞，然后像我刚跟你讲，这一群人其实他们也都各自在哇一些地方这样子找到自己跳舞的开始，就是因为原本他们已经像我里面有两个人，他们是以前是学银行跟金融的
，OK，
所以他们完全不是像台湾是接受舞蹈教育，然后那当然其他就是演员背景的，我都很好奇他们跳进舞蹈的第一步，就跟你是很接近。他们在金融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社团学舞蹈，可是却在然后还去了银行，去了这些机构上了3年的班，才毅然决然的
投入舞蹈圈吗？
停止这整个金融的工作、
oh, wow, ，OK，
然后就完全转入了身体表演为主的一种艺术一种工作。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作品叫《我所起舞的地方》是？是这里面的这些人都是以舞者，他们就是演舞者本身，就是说
他们就是自己嘛，就是、自己
对对对，
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起舞的地方。可是你的 focus 是在这个起始点吗？还是说这个起始点？做一个开始，然后他接下来是往哪里？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起点，因为当你在讲你起舞的地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都会自我介绍，在或是说有时候去海关的时候，或是我们去办签证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会看你的有像我们有一个段落，其实有点在是从那个 immigration 再去讨论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有办不同的签证的经验，然后有一些是旅游就。如果你是女生，你可能会被问到你来这里干嘛，或是他是会怀疑你要做什么。但如果你今天是工作签证，那你可能要付的东西又更多，你的专业，你是舞者，你是什么。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谈论自己的时候，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在 proof 你很多你的身体，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大家的工作都是舞蹈，可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舞蹈的这个的语言的时候很不一样，比如说我学芭蕾舞，然后跟我英文讲得很好有没有关系，就是两个西方语言有没有关系，跟我是学中国舞，跟我的闽南语或者我的国语讲得很好有没有关系，就是其实这里面我所起舞的地方里面是有两个支线，就一个就是在讲舞者的生命历程，一个就是在讲语言的历史。
语言的历史如果是以台湾的表演者来说，他们的脉络是怎样？随便举一个人的例子好了。
像阿中就说他有学日文啊
，OK，
然后我们就互教你学过的语言的1、2、3、4、5、6、7、8、9、10，然后就看我们会多少。
Okay.
你有你身上有多少的语言你会数？那像我们有学芭蕾的人，你就会讲 on the top，你就会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曾经听过这个语言，
对，
你就被植入了。你在学这些舞蹈的时候，你是被这些拍子跟节奏给有了这个节奏跟规则规矩这样。所以 作品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谈论到这种规范，就是语言它也会给了你一种规范，好像你在数从一数到十啊，那我们就或者我就是说数到三你是什么样，这我感觉这件事情也很有趣，从小到大都有一直被
数字
被 count 一个时间限制，或是一个游戏规则，感觉在华人就特别多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当然不一定必要，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会觉得身为编舞这个作品它终究还是有一个核心嘛，你觉得它是聚焦在哪里？
我觉得它是聚焦在我对于自己所谓的这个血缘矛盾的一个部分，因为它会产生这个语言的讨论，就是因为你有一个 question， 比如说简体字繁体字这里面都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们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繁体字就真的不是他们能够阅读的，那其实就产生了一个我们能够沟通是用我们耳朵能够辨认这个语言的方式，但是当我们透过 reading 其实就失去了我们可以对话的方式，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还要透过 Google Translate 去翻译，我就写繁体的简讯给大家嘛，有时候我就为了方便我就都写中文，然后可能新加坡舞者会回英文，然后或者他们也会试着写中文再用 translate 变成繁体，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这个作品整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自我翻译的过程，像我刚刚讲的是真的在翻译，可是这里面每一天在讨论的时候都是我们怎么把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翻译出去给别人知道，就刚刚在讲那个身份的矛盾，有像嘉威他是香港出生，然后他就移民到新加坡，然后在台湾念过书，然后他就一直会对于 Singaporean Chinese 这件事情感到很困惑，就我到底是新加坡什么人，就是有没有更简单的就是说我就是新加坡人然后我在香港出生，这样 OK 吗？还是一定要定义说我是新加坡华人或者新加坡中国人，就感觉好像有时候就是很疲惫，在好像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代现在正在这个路上，不知道五十年后会不会好一点了、
啊？那你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把刚刚这个问题厘清，对你来说的重要性？
我觉得好像有了一个机会把，其实我觉得身边大家偶尔都会聊的这个事情，用一个剧场这件事情把它共享出来。但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作品，并不是沉重的，因为它节奏。它是很有节奏的一个作品，因为有很多的语汇，很多的语言，然后也是我第一次用那么多语言，基本上从头到尾它都有非常多的声音吧，有真实的讲话唱歌，那会想要这样处理就是因为我们就一直在接收嘛，就是一直在接收，对啊，所以不知道欸，我觉得我自己很兴奋吧，因为可能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好像看到那个落离了，然后你好像开始可以接受这个东西存在在那边，我觉得就已经很重要。
那我要丢那个最恐怖的那个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了，就是多少少都会遇到的、啊。就是这个问题，说实话，对我来说也不能说无解，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身为一个创作者必须要做的一个决定，对我来说是这样，但可能对你来说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所有的台湾人到中国去做表演的时候，他一定会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介绍你的时候一定会说你是中国台湾，那你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去处理它？
我觉得它本身一定是一个制度底下的一个游戏，它是一个政治的游戏，因为它没有也是一个规定，所以你无法去跟邀请的这个单位提出任何的控诉跟抗议，因为他们就是在底层基层底下被交办的一个限制，但当我遇到的时候我都会去告诉他说如果要这样写那我会选择就都没有写，对，所以但我曾经有遇过比较好的处理方法，非常有趣，他就写宝岛台湾周书义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也为了尊重我，让我不要用这样子的
就
称为，
对，
就是被称为中国台湾这样去写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到说，哎，他也某部分来说也让我比较舒服这样。
我觉得宝岛台湾周书义很可爱， 听起来就是很像一颗洛梨，我觉得很好哎、欸。
对，但是你像你问我的话，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就是说一就是都没写，然后、嗯、但是就是我对于取了一个新的称号，这、就是、这个团体，我就很感觉到很感谢。但宝岛台湾蔡伯章，
嗨，大家好，我是宝岛台湾来的蔡伯章。但比较激进一点的人，可能就会只问一个问题是：哎、欸，你还有别的选择，就是你不要去。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你说我的，你说就是政治倾向这件事情就被解读了？
没有，就是说
是什么？
就是说，与其被扣上一个中国台湾，与其被虽然对方的这个善意我也很 appreciate， 就是宝岛台湾，就是与其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挣扎或者是不舒服，其实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根本不要去，你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嗯、哦，但我非常想去啊！我非常想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做舞蹈，哪里能够跳舞，其实就都会去，只是我能不能去而已嘛。
嗯，
那当我不能去，像比如说在发生这个反送中的时候，为什么会回来？其实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暂停了呀。
嗯，
它就像是那时候还没有疫情，那为什么会暂停？就是你的身份，你是一个台湾人，你在那个阶段当中，你不会，你一定会没有办法拿到任何工作啊，因为你的身份就是一个台湾人，我也不是一个香港人。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你看你住在那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讲，对我自己的身体来讲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你没有做任何什么事情，可是你就不能在这里了。
嗯，
那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跳的舞有什么错，或者说我在做的事情有什么错，但这只是一个无聊的，我这个是一个无聊的说法，可是就是总之就是所有事情都没有办法继续，就好像一个疫情一样，然后因为身份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中国，我没有想到今天会聊这么多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值得谈的，特别是在艺术这一块，因为不然的话在你这个死掉之前好了，像我那时候我记得15年去看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把它当成好像最后一次来看的感觉。
你说去中国的时候，
嗯，就是 你会有一种感觉是，可能是这个距离啊，或是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发生这件事情嘛，
嗯，
即便当然你会很希望不要发生战争，
嗯，
所以在你期望不要发生战争之前，你都会很珍惜的，你能够踏访每一个土地，
嗯，
对，就是不管是西方国家或是亚洲，
我觉得这一题。听起来简单，但硬是要讲它也很复杂，因为当然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很单纯很美啊，就是我就是想要我有地方跳舞，我当然就跳啊，因为跳舞就是我的生命啊，我就是哪里邀请我去跳舞都是跳嘛，但
而且很多人他可能选择落地生根下来，比如说像这一天来德国，其实就有人是已经决定他的身体走入了这里的文化，
嗯，
那当我在谈论我所去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舞者本身只是演他们自己，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已经选择住在台湾，住在高雄，住在台南，住在哪里，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些人，我们是怎么样生活在那里的，或是我们怎么样拥有那个地方的那个所谓的就是所谓的文化，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有时候讲起来好像很恶心，是因为也许你都不知道，然后你还一直被提醒。嗯、但是 ，anyway， 这个作品其实并不是要提醒大家，而是我总感觉，像我自己都不太会有一种家的概念，因为我一直跟着舞蹈就搬来搬去嘛。像这几年住在高雄，可能是我在台湾住过第三个久的地方，一个就是出生地在桃园、嗯，在中坜，后来就在因为念书在板桥。
嗯，
接着没有想到第三个住最久的地方竟然是高雄。
嗯，
那我就感觉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我高雄就感觉现在是我的一个 hometown。
嗯，
就你完全觉得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有趣的族群，包含新住民。
嗯，
像我记得我住的那个地区就有那个新住民大楼，然后它就是关于提供这些新住民来到这个地方生活的种种的问题，
嗯，
然后也会有看到新住民的市集，
嗯哼，
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我这个文化嘛，那所以它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的人 迁移来这座岛屿，然后新加坡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族群，所以我觉得从外面看你可能都不一定，刚刚讲那么多中国人，我就是好很恐怖，但是其实就是一种迁移的生命的一个故事咯。
你觉得恐怖在哪里？
我觉得恐怖在于我觉得这个当每次谈论到，你看我们也没有写这些东西，
对啊，
就是说好像可能我们的制作吧都不会直面的去讲这件事情，直接去讲说我们的身份啊，我们的国家认同啊，好像这件事情在舞蹈作品上面一直以来不是一个很被谈论的一个方式。
你指的是台湾吗？
台湾啊，我觉得我觉得在亚洲都是，在华人，所谓这个华人的地区，我们都会避开我们的身体政治去做表演，但是其实怎么可能会？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避得开？
对啊，不可能。
对，当你越避，你的身体表演就越无力，你就越不知道你在跳什么。
我蛮想要在节目的最后面请你聊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个
吓我一跳，我也说就请跳一跳舞。
有一个要跳舞要自己进剧院看了。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不见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抽象，就是身体的政治跟你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的那个身体之间彼此互为影响跟映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讲是偏抽象的。那能不能有一些稍微具体一点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我聊聊。
好难哦，会不会我整集都很抽象啊？
不会，因为我们刚刚若离就很具体
哦。
若离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对，
听众朋友们有真的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我很抽象，他会在下面就留言说请不要再找这位来朋友。
不会，我们节目都没有人留言。对，不会
都没有人留言。
对，你想想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对某些人讲说是很有趣的，因为就像你讲的，大部分人不会发现嘛，甚至不会有感觉。可是其实就像你讲的，就是在台南、在高雄、在新竹、在新加坡等等这些地方，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被我们所处的环境、语言、生活、空气、声音深刻的影响的。
像我觉得在台湾有蛮多人会讲我们的计程车也是一种文化。就是你上各种计程车的时候，你会因为问讲司机，有南北部就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听的电台给他们所带来的知识上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自己也会常常跟在练习，有机会的话就去认识一个陌生的人，在你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去一直认识陌生的人，不管他是司机。那我刚为什么先讲司机，因为你常常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就要坐车，如果你今天你不是坐公车，不是坐捷运，你就会坐上一个个人的一个车，在那个小的空间里面你有可能会开始跟他讲话，或是你去了一个餐厅，这个餐厅突然间大家都吃完了，然后剩下你跟这个店员，你也有可能会开始跟他产生一个对话。我自己发现这个身体的政治其实是从很日常的这个对话开始感受到的，就是他会开始问你说你是谁，你做什么，你是男生，你跳舞，你跳什么舞？然后接着可能会说，那你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没有钱？他先从很日常这个东西去谈论你是谁，跟他看到的你，是谁啊？那一定很辛苦。然后这些都只是一个形容，可是再来，当再深入下去的时候，哦，那台湾政府真的很不 OK，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真的很不好。哎，那个市长真的做得很不错。开始我们可能会从很个人谈论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跟这个城市，接着就开始有了绝对性的立场了。所以特别是在靠近选每一年我们有几年会有选举的时候的那个期间，这个问题在个人空间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火花。对，然后我觉得我刚才讲这个所谓的身体政治，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是什么，就是其实当我们要去靠近一个人跟他讲话，给予他任何的指引的时候，或是给他任何的建议的时候，即便你去一个杂货店或便利商店，你会看到冲突吗？冲突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从你不被接受他给你的这个语言开始，然后你会从礼貌跟不礼貌去对一个人做出一个 很绝对的判断，于是这时候就会爆发一个冲突。然后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就常常很敏感，因为冲突听起来就是它就是一个有情绪的事情，可是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我觉得它就隐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我自己会很好奇，像我常常在给很多大众的舞蹈课的时候，都会观看到哇，每一个人的身体它都是带着不同的样子而来。有的人他是一个很疲惫的身体，有的人他是很精神的身体，有的人他是比较对于身体比较没有自信心的。我觉得那些东西都藏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只是看你要不要把它分享出来而已。这样，
那你这次从，当然每个舞者他们都身体都带着不同的历史跟政治在他们的体内，你这次你蛮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沟通吗？你过往有类似这样的经验？这是第一次你这样试着、OK
对，就是我不是说我想要导一出戏吗？ 对、
这次也算是圆梦了吗？
不是啊，当然不是 啊，
为什么没有呢？
对，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合作啊，我们要导一出戏。然后
哦，你是说我们两个、哦，你不是说这个作品还会有二部曲三部曲？
诶，这个作品会继续做，只是我过往真的没有这一次创作的这些经验。就是这，因为这创作就是跨越了疫情这三年半，因为这个写这个计划的时候，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在2020年的，我记得是我2月的时候写完的。
嗯，
我写完整个作品要谈论的东西，我 research 的文字跟文章这样子，但那时候还没有这九个人的故事。
OK，
所以只是找了这九个人一起来谈论这件事情，又再加入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这个文字就变成好像一个剧本。
嗯，
但这个剧本稍微有点是叙事加非叙事，就是你有时候看到的是故事，你有时候看到的是一张画，
嗯哼，
然后有时候会听到的是一个音乐的故事。这样，我过往没有这个经验的，也没有这样创作， okay. 也没有这样创作过，听起来很恐怖。嗯、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害怕，就是已经只习惯用同一种舞蹈的风格编舞的这种逻辑，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每一个议题它应该都会有机会，应该都要去创造一个新的语言去服务你想要去做这个主题。
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可是难道一个编舞家，举例来说，就像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编剧来说，难道他，可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他啊，所以你看到一个编舞家的作品，你一看就是说，啊，这一定是他编的，你觉得这是对你来说可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吗？就是说，啊，这一看就是周书玉编的啊，周书玉的东西就是这样啊，听起来可能很负面，可是其实往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他就是那个东西很你嘛，
嗯，对，
一看就知道是你做的。你现在在这个创作阶段，你有在避免这件事情，还是你其实很欣然接受那件事情，还是你怎么样去调和？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好像现在可能是不是很多的创作者他要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先建立风格，但我觉得你问我是不是避免，我没有刻意的避免，但我不想要，而且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完全无法看得清楚自己的这个脉络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很你，这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因为你正在服务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动那些动作，因为我并不是习惯性用这些动作语言去建立风格的一种创作。
嗯，
然后我本身觉得，当然有些时候像我跟舞台设计志伟合作，阿中与我合作很多作品，然后于君音乐已经合作十几年，你会出现某一些调性，
嗯，
可是每一次的时候都还是一直在挑战彼此，因为像你刚刚说有些导演啊，这个就很他，可能他跟这个舞台设计的美学已经建立了，
嗯，
但这个也是我很恐惧的事，所以我都跟合作的伙伴说，我们因为这一次在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开了好多次的会，跟也喝了无数杯的咖啡，就是都在聊不要的事情，就是不会再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往可能创作过的事情，为什么不会？就是这个主题完全没有办法，以前的那经验都走不进来，
嗯，
排练场一走进来就是讲话唱歌，有时候一走进来上完课，说话的时间很多，在这次的排练里面，因为他有太多身体要被接受，你能不能够接受用这样的身体去表演的问题要讨论了。
Okay.
那当然也有大量的时候是不需要透过语言的，就是 move。
嗯，
这样，所以 嗯，我想我们都还 我自己都还不急着要去建立 style 吧。
很好啊，我也不晓得，因为其实我过往看，其实我没有看过你编的舞。
你看好过分哦。
对，因为我看
各位听众朋友，我先离开咯。
好，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没有，我过去看的都是你自己跳的。
哦，对对对，所以有一个 style 吗？好像自己跳比较容易有啦。
对，我觉得是，
对，自己跳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而且我很喜欢。嗯，因为很像精灵。
你这样子我们以后合作没有人会来看、欸、
舞蹈精灵。我跟你讲真的，跳舞是要看灵气的，就是淑玉跳舞就是一个很有灵气的舞者。
下一次就开始会往没有灵气这个方向。
哎、欸，其实我也蛮好奇、欸、灵气可以一直维持到老吗？嗯，这个我也蛮好奇的，说实话。嗯，所以期待下次看到你的独舞，也不见得要独舞啦。你下次的独舞是不是会是我编的？
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啊。
对啊，
我看看有没有这个火花咯。
哇，是在挑战我啊。我也不晓得啊。对啊，但是我们其实讲了很多要编舞这件事情，我们讲了 N 年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也都没有真的合作啊，因为
对，
好像你都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
因为你这个就一直离题啊，你这个是不是你一直只是讲一讲然后就离题
了？没有，只是因为我刚好一直都不在国内啊。对。
就一直约不到欸。
没错。欸，可是可见今天多难得，我人在德国，你还杀到吉森来耶。
对，我为了要来录这个节目，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样子跨国录制这个。
这一集的这个 CP 值真的很高耶，大家这样子在台湾就可以收听到这个。诶，机票现在是不是很贵？
机票现在蛮贵的，而且我觉得住宿也都好贵。
那你愿意分享一下你今晚住宿花了多少钱吗？
不愿意。
我其实只是哇，那一定很贵。
没有没有没有，我找到一个很便宜的，因为就只有待
两天。没有，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现在物价真的贵得很离谱。
哦哦，贵啊，真的很贵。
对，可是你
不
讲大家就不
知道。不会久待，就是你不能够久待，就是你花这样的钱，你没办法在这个地方真的待很多天，然后去认识什么的。对，嗯，就我觉得会是一个有压力的地方。
对啊。嗯，但这次，
而且你家又不能住。
对啊，没有，我是认真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其实是很喜欢朋友来家里住，可是前提是如果我家里有多一个房间的话，因为我房间有多小。但周旭刚很不要脸的说，没关系，我可以睡在这边地板，可是我跟他说，可是我一下床就会踩到你，我不要这样子挤在一起，这样子对双方都是一个伤害。对吧？特别是对你。
对，可以，
对啊，
可以
因为我半夜起来尿尿的话就是会踩到你啊。嗯嗯嗯，那你怎么办？
好，我觉得可以结束的话。
好啦，因为淑玉现在呢还是魏武营国家戏剧院的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对不起哦，不熟那个名字啊，平常都讲魏武营而已啊。
国家两厅院的，你不要搞错了。
好，那你讲一下你的头衔，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你现阶段还是在魏武营担任
驻地艺术家。
驻地艺术家，然后、所以呢，他在驻地艺术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魏高雄，不是讲魏高雄啊，就是说在高雄做了很多很有趣的舞蹈推广的活动啊，然后也创作了这个新的作品，在新加坡已经顺利的成功的演出了，所以呢，这次呢要带回来我们高雄。好，高雄的乡亲，特别是南部的乡亲啦，真的把握这个机会。5月3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5月4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在魏武营戏剧院，
对，
魏武营 Playhouse 有两场的演出，好不好？
没错。
然后魏武营的会员购票同场次四人同行七五折耶。然后一般的观众购票，一般的观众、哦、就是一般人，一般的观众购票同场次四人同行也有八折哦，所以是不是可以找一下自己的朋友？但如果没有朋友的话怎么办呢？
嗯，你就是可以分享一下，找找看有没有三个人跟你一起，
就像拦那个计程车是一样的概念，对不对？
一样的概念，
大家一起好不好，凑一下人数 share， 这样可以打八折或打。
而且那个 weekend 在周末，在魏文有很多舞蹈演出，你可以来一整天。下午还有一个舞蹈空间舞团的制作也在演，他们在另外一个剧院，然后我们在晚上演出。
那如果我们的预算有限的话，我们是要选那一出还是选你这一出呢？
我觉得因为你会选择收听这个节目，就一定会是看晚上这个演出这样子。但如果你刚好你的预算也是很充足的话，你就也可以下午也去看。
你看周淑怡就是一个这么得体的人，谁都不会得罪，是一个很会使用语言的一个舞蹈家。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淑怡来我们的节目，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空真的到魏武营来欣赏这个作品哦，好不好？舞蹈精灵编的作品肯定是很有趣的，而且刚刚这样讲了这个作品到底讨论了哪些议题，我相信对这个方面应该大家，我觉得台湾人会蛮有共感的，至少大家生命人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这样子的，对于认同上面，对于语言上面的一些，
对啊，特别对于，我觉得特别对于身份上面吧，能够有一些跟自己的一些讨论，但也可以带着一种比较感受的心态来感受一下，这个舞台上，就是当讨论这么多之后，放在舞台上，这种艺术啊、灯光啊，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
那就魏武营戏剧院见喽。今天非常谢谢淑怡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 ，See you next month，
拜拜。